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程。在上一课我们学习了深切同感心这个课题，我相信你还记得里面的重点吧。不过我们还是要重新的温习一下，深切的同感心就是辅导者进一步的将感受表达出来，使受辅导者感受到教牧真的明白他们的问题，并且能够给予世界的帮助。总的来说，深切的同感心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对受辅导者目前的情况下一个结论，让他可以清楚地看见自己的情况。第二，是在辅导的过程中让受辅导者有机会近身的探讨内心的感受，有勇气把更深层的感受和问题说出来，这就是深切的同感心的作用了。好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辅导方法上的另一个技巧，这个技巧就是自我坦白。那什么叫做自我坦白呢？在还没有谈到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让您听一听有一个需要我们来辅导的人的资料。李弟兄大学毕业，家里有父母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李弟兄在大学的成绩非常好，常常考取第一名。由于他的志愿是到美国念大学，所以在空闲的时候加紧努力学习英文，但是当他快要毕业考试的时候，却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这个抉择就是到底还要不要到美国去念书。为什么一心想去美国念书，忽然之间又兴起不想去的念头了呢？原来李弟兄一家五口，所有的生活费完全靠父亲赚回来的。现在父亲的年纪已经大了，母亲也体弱多病，弟妹们还在念书的阶段，李弟兄也不希望弟妹们辍学到社会上工作赚钱养家。面临升学工作这个矛盾中，实在使李弟兄产生很大的困扰，所以在李弟兄快要考试的时候，他来找我谈话。当我了解到了他的情况之后，我记起自己也曾面对过这种矛盾的心理，我便跟他说：李弟兄，你现在的心情我很了解，因为我也曾跟你有过相类似的经验。记得我毕业那年，我也想继续念书，你知道我也是很喜欢念书的，但在那个时候我家的经济情况很差，母亲不能工作，弟妹们也是在念书的阶段，因此所有的担子都交在父亲身上，我如何能不顾一切的继续念书呢？面对升学与工作，我也有过一番挣扎。我在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很用心的在听，好像他反而成了辅导者，听我这个内心充满挣扎的人的心里话。 我继续说。后来经过多番祷告，求神引领我前面的道路，我把这个问题请教教会里的一位长者，他说目前的情况已经是这样的了，想改也改变不了，而我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有权利也应当有义务，我应当尽上做儿子做兄长的责任，所以我决定先在社会工作几年，等到地位都可以自立之后，我才继续我这个念书的心愿。到了这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念书也念得心安理得，轻松自在。他听了我一番话之后，心中似乎有了决定，当天晚上经过同心合意的祷告，于是李弟兄便回家了。过了几天，李弟兄再来找我，他说他决定跟我一样，现在社会上工作几年，好等弟妹们都可以独立谋生的时候，他才出国念书。我听见他这么一说，便知道他的问题已经解决掉了，心中十分的高兴，将荣耀归给真神。在我刚才所谈的例子当中，您觉得这次辅导跟我们以前谈过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对了，弟兄姊妹，我是用自己的经验，或者说是自己的见证跟受辅导者分享，希望借着这些见证可以帮助这位需要帮助的人。在辅导的技巧来说，自我坦白就是辅导者了解受辅导者的问题之后，他也把自己类似于受辅导者的感觉、行为和后果与受辅导者分享。借着辅导者的自我坦白，受辅导者可以从当中得到启示，是一种积极的启示。辅导者的经验仿佛就成为了受辅导者活生生的例子，并且可以提供给他一个可以照着去做的榜样。我常常跟一些年轻人谈心事的时候，这些青年人很多都是在感情上、学业上、事业上遭受一点困难，而这些困难往往便妨碍了他们的心理发展。这些困难，我相信很多人在成长的阶段里也会经历过的。从我刚才所说的李弟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一看自我坦白这个技巧的优点和必须注意的事项吧。首先，因为辅导者与受辅导者两个人之间有相类似的经验，透过这种相似的地方，可以增加辅导者对受辅导者的吸引。为什么辅导者的相同经验会对受辅导者产生吸引力呢？这种吸引力并不是男女之间感情上或者是其他什么样的吸引力，而是建立在受辅导者与辅导者有类似的经验上的。而现在辅导者仍然可以站在受辅导者面前，证明辅导者已经解决了他的问题。而基于这样的一份好奇心，受辅导者想看看到底这个辅导者是怎么样解决他的问题的。好像刚才谈到李弟兄，他知道我也曾经有过升学与工作的矛盾之后，在他的心中一定很想知道我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难题的。一方面，他本身就面临这个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令他失眠了很多个晚上，他急着需要找一个解决的答案。而另一方面，他也想看看当年的我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当辅导者讲到自己的过去的时候，受辅导者便会产生一种好奇心，想看看辅导者的决定是怎么样的，看看辅导者怎么样解决他的困难。 而当他解决困难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从辅导者看来，一个真诚的自我坦白，的确可以吸引受辅导者更多的注意力的。其次，辅导者愿意自我坦白，与受辅导者分享他类似的经验的时候，这种行为表示他已经把受辅导者当作是知心朋友，信任受辅导者。由于这个缘故，受辅导者与辅导者之间的关系便会更加增强了。就如那次李弟兄跟我谈话以后，每一次他遇上一些什么问题，都必先来找我，好像把我当作他属灵的父亲一般。所以自我坦白会往往带来想不到的效果呢。第三，当辅导者说出过去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又与受辅导者相似的话，以后辅导者所讲的话在受辅导者听来便更具有同感心了。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同病相怜了。既然大家都曾经有过相似的经验，那辅导者的一言一语在听的人来说便会有了一份亲切的感觉了。第四，一般来说，有困扰的人多半是封闭自己，不向别人开放的，而辅导者说出自己的经验之后，便具有示范的作用，让受辅导者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学习更加的开放自己。我常常碰到一些找我辅导的人，刚开始谈话的时候总是躲躲闪闪的，欲言又止，一来看见我不太好意思，二来他对我的信任还是不太够，怕我听见他的问题之后又将他的事情传扬出去。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辅导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保密。如果当我们听过这个受辅导者的情况之后，而自己又有相似的经验，不妨在适当的时候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他看见你竟然将自己的过去跟他分享，一点都不隐瞒，他也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将自己心底的话告诉你。这样的话，你的辅导便会更加有果效了。那刚才我们所谈的是自我坦白的一些好处，如果我们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自我表白的话，其实自我表白不单只限于辅导者的个人经历的。我们来看看以下一些辅导者的回应吧。
当我了解了你的问题后，我记得有一段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对我很有帮助，我相信它对你也同样有帮助的。你这个问题使我想起圣经中的保罗，他也有类似的经历，当他因为主的名字被囚的时候。
自我坦白不单是限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可以用一些对受辅导者有帮助的经文，或者是一些圣经中的人物，这些人物所经历的事情与受辅导者所遇上的问题相似的，都可以用来做一个比较。因此，辅导者在运用圣经上必须要纯熟和老练，他要知道哪一段经文对什么问题有所帮助。在教牧辅导的讲义中，我们预备了一些在辅导中有用的经文，包括在愤怒的时候，在焦虑的时候，在嫉妒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等等的经文，都是非常有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好了，刚才我们谈过了自我坦白的好处了，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谈谈在向受辅导者自我坦白的时候有些不适宜的事项。你可能会奇怪，既然自我坦白那么对受辅导者有帮助， 还有什么不适宜的呢？是有的，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应当尽量避免采用自我坦白这种技巧。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要自我坦白呢？现在我们先看看第一种的情况。当一个辅导者要自我坦白的时候，他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向受辅导者自我坦白。我们绝对不能够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就跟受辅导者自我坦白一番，这样子的辅导可能会适得其反的。举个例子吧，刚才我跟李弟兄谈话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困扰，我当年也曾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会很自然的跟他分享我的问题和我解决的方法。如果我没有这种经验的话，绝对不应该编一些话来指导他，让他做出某些决定。如果没有自己的经验而又编作有的话，这就不符合辅导者最基本的道德操守了，更违反了旧约十诫中不可撒谎这条诫命了。如果我们有类似的经验，或者是在圣经中找到相关的经文教导，或者是一些圣经人物有相似的经历的话，那倒不妨去跟这个受辅导者分享一下。有好些辅导者，他们非常愿意跟受辅导者分享自己的经历，但却常常忽略了受辅导者的问题所在。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便去请教教会里的一位长者。那这位长者非常的仁慈，对我也非常的关心。当我找他谈话的时候，本想将自己心底的话向他倾诉，但他跟我讲了两句，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他过去50年来侍奉主的经历，一讲便讲了2个多小时。虽然在他的经历当中充满了神的同在和恩典，但是我需要的并不是这些。结果谈了几个小时，我还是一无所获地回家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进行辅导的时候，必须要认定我们的经验对受辅导者是不是有帮助。只有在有帮助的时候，才能够做自我的坦白。如果没有的话，那也不必勉强了。有些辅导者不管受辅导者的问题所在，当受辅导者讲完以后，辅导者便滔滔不绝地说起自己的经历。这些可能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这样子来自我坦白的话，辅导的效果往往便会很不理想了。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犯上自我表白的另一大禁忌，就是自我表白的次数太多。辅导者的自我表白的次数不要过多过密，否则的话，辅导的核心就从受辅导者转移到辅导者的身上了，这是不适当的。好像刚才我谈到自己跟教会里的一位仁慈的长者谈话，我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明白我问的问题，便跟我讲了2-3个小时关于他过去50年来的侍奉的经历。在整个的谈话过程中，核心就从我的身上转移到了这位长者的身上了。其实在辅导的过程中，这种重心的转移是不理想的。适当的自我坦白是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辅导者常常自我坦白，结果便会混淆了到底谁是辅导者谁是受辅导者的角色了。最后有2点应当是注意的。第一，就是自我坦白要有一定的限度。高度个人化的资料，例如谁喜欢了谁等等资料，我们应该避免说出来，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保密的原则。 还有一点我们也应当注意的是，自我坦白是一种达到辅导目的的方法，它绝不是辅导的目的，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啊。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做练习吧，看看一个教牧辅导者应当如何的自我坦白呢？
我是一个高中快要毕业的学生，现在面临考试，我的心很乱，想要好好的读书，但是当我看见一大堆要念的书本，却又不知道该从哪一本开始念，心里真是慌得发毛啊。
这个学生面临一场可能决定他毕生命运的考试，从他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实在非常的焦急，甚至不知所从。面对这样一个受辅导者，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回应呢？下面有四种的回应。如果站在自我坦白这种技巧来说，你看看哪一种是最好的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别焦急，我也是从考试中过来的人，毕业考试就是这么回事，你念多少便算多少吗？
你会不会是这种回应呢？我相信曾经听过这个教牧辅导课程的弟兄姊妹大概不会这样回答这个可怜的考试新一代吧。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这个辅导者的回应表面上似乎把他过去的考试经验告诉这个年轻的考生，但他其实并没有从这个考生的观点看考试这件事情。可能辅导者的考试观念是念多少算多少，但这位考生却不同。这个考生可能希望把所有的考试内容都毫不遗漏地准备好。两个人的考试观点都不同，那辅导者如何能够辅导这位考生呢？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种的回应。
我记得自己以前也经历过这种压力，那时候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我现在想起来啊，也心有余悸，说真的，我也不愿意再过那种日子的生活了。
记得自我坦白的定义吗？自我坦白是辅导者把自己类似于受辅导者的感觉、行为和后果与受辅导者分享，借着辅导者的自我坦白，受辅导者就可以从中得到积极的启示。那根据这个定义，刚才那个辅导者的回应，我觉得并没有积极的启示作用，相反的，他倒把考生的紧张心情更推向极端了。最后还有一个回应，看看这个回应是你的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虽然毕业考试这一道难关离开我已经很远了，但是记忆中那种压力仿佛历历在目，我能够体会你的感受。我记得当时我在那种压力之下，虽然是很痛苦很烦躁，但是我还是尽量的让自己的心情保持平静，少想一些其他的事。我曾经有一个同学，他就很能够把握住心情保持平静，他甚至不管有多少的书等着他念，他只是按部就班照他的计划来念。有时候他的月考复习考考得并不好，但是他也不会因此而慌张失措，这个同学仍然照着进度来念，最后他还是考上了大学呢。
辅导者首先认同了这个考生所面临的压力，他也追溯自己在考试年龄时的心理压力。不过很快的，辅导者便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建议，他借用了从前一位同学的准备考试的方法， 将这个方法介绍给目前的这位考生。这个方法就是保持心情平静。考生不一定跟着辅导者的方法去做，但在与辅导者的交谈中，可能考生已经找到了一个何时符合自己需要的考试前的准备方法了。所以我认为最后一种的回应是比较可取的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所谈过的内容。那今天我们所谈的内容呢，是自我坦白。我们讲到了自我坦白的优点好处。首先呢，因为辅导者与受辅导者两个人之间有相似的经验，透过这种相似的地方，可以增加辅导者对受辅导者的吸引力。其次呢，就是辅导者愿意自我坦白，与受辅导者分享他相似的经验的时候，这种行为表示他已经把受辅导者当作知心的朋友，信任受辅导者。那由于这个原因，受辅导者与辅导者之间的关系便会更加增强了。第三，当辅导者说出过去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又与受辅导者的经验相似的话，以后辅导者所讲的话在受辅导者听来便更具有同感心了。这就是中国人所常说的同病相怜了。第四，一般来说，有困扰的人多半是封闭自己，不向别人开放的，而辅导者说出自己的经验之后，就具有示范的作用，让受辅导者在这个辅导过程中学习更加的开放自己。当然，开放自己分享自己的经历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的。我们也谈到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头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无关紧要、不适合受辅导者情况的那些经历讲出来，因为对受辅导者没有一点的好处。第二，就是不能够讲的太多，因为讲的太多的时候就本末倒置了，把我们做辅导的人成为了主角，受辅导的人反而得不到帮助了。最后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要把一些隐私讲出来，这是辅导当中最大的一忌。好了，总结完今天的内容，我相信您一定已经掌握了。如果您还有不了解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郑子民，郑子民非常的愿意为您解答问题。希望您学习了自我坦白这个技巧，可以好好的掌握，用在您的辅导的当中。那我们有一本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民索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